大家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我是黄蓉。一个不应该同时发生的矛盾，今年在中国教育界同时出现。一边是2026年全国高级程度考试报名人数跌到1290万，比去年足足少了45万人，连续两年下滑，史无前例。而另一边就是2026年的大专院校和大学毕业生人数达到1270万，比去年增加48万，打破历史纪录。而你有没有想过，这两个数字放在一起，究竟意味着什么呢？考试的人数减少，攞文凭的人就增加，入口收窄紧，而出口呢就膨胀紧。那不是什么好消息来的，那是一个已经严重超载的系统，正在向外发出最后的求救信号。今日我哋唔讲高级程度考试题目有几难，唔讲嗰啲学校今年取录分数线又创咗新高，我哋要讨论一个更根本嘅问题：高级程度考试喺2026年嘅中国仲值得考吗？这个问题嘅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更加令人不安。我哋先由数字讲起。2026年全国高级程度考试报名人数1290万，这个数字比去年的1335万少了45万人。很多人看到这条新闻，第一个反应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了。好了，竞争少了，考到的机会率咪高了。不过你仔细想想，这个逻辑真是成立吗？首先我们梳理一下历史脉络。2008年高级程度考试人数达到1050万的历史高位，之后因为人口结构的波动，人数开始逐年回落，一直至到2014年才止跌。2014年之后，中国高级程度考试人数进入了长达10年的持续增长期。2022年单年的新增报名人数115万，一年的增加数量相当于整个中国省份的考生全部复制了一次。2023年人数突破1291万，创下当时的历史新高。这股增长趋势在2025年就出现了第一道裂缝。2025年全国高级程度考试报名人数1335万，比2024年的1342万少了7万人，跌幅不大，不过意义就深远。那是2017年以来高级程度考试报名人数第一次出现下降，被教育专家称为转折点。而今年这个转折点就加速了，人数进一步跌到1290万人，跌幅由7万暴增到45万。那样那45万人究竟去了哪？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洪炳奇讲了三个主要原因。第一，适龄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和职业专才毕业生人数正在减少，减少了大约10几万人。这个原因背后是中国持续下滑的出生率长期效应逐至传递到高级程度考试这个层面。90年代后期到2000年初出生的一批小朋友基数本来就已经开始缩细，而家轮到他们参加高级程度考试，人数自然就少了。这个是人口红利退减最直接的教育折射。第二，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学生人数正在增加。所谓贯通培养，就是由职业专才直接衔接高等职业教育或者本科，全程不需要参加高级程度考试。2023年、2024年选这两条路的学生大约有60万人，而今年和未来几年这个数字还持续增加。换言之，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主动选择避开高级程度考试这个关卡，选另一条路。第三，高级程度考试重读生正在减少。新高级程度考试改革推出之后，一本、二本、三本的标签被淡化，高级程度考试命题更加注重开放性和灵活性，令靠机械式操卷的重读生风险大幅上升。同时 当地的公立高中停止收生重读，私立重读机构的学费贵，咁无异于扼杀了基层学生再试一次的机会。这三个原因听起上来都合情合理，都有数据佐证。只不过这三个原因背后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几乎没有官方媒体敢于正面触碰，那就是高级程度考试的含金量已经急速贬值。2025年6月，一则短片在中国全网络爆炸式流传。一个戴住头盔、着住制服的外卖员，一边揸电单车，一边对住镜头说：清华、北大、牛津三间学校的学位我都拿了，我想告诉今年高考程度考试的考生知，以后的工作都差不多，你们考试不用太紧张。这个人叫做丁远超，他不是讲笑，亦都不是什么失败者。他持有清华大学的本科学位、北京大学的硕士学位以及牛津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在新加坡某间大学从事学术研究工作，后来逐步倒约就转回去国内。在就业市场屡屡碰壁之后，最终选择送外卖为生。网友的反应起初是震惊，跟着是嘲讽，然后就是愤怒，最后就沉淀成一种难以言表的集体沉默。一位网友这样说：我爸爸妈妈逼我读书，说读了书之后有出路，结果出路是送外卖。不一样的是，没有读书的人送外卖是因为只能够送外卖，读了书的人送外卖是因为读书没用。这条留言获得了几万个点赞。丁远超不是个别例子，他只是一个最极端、最具冲击力的代表性符号。2022年中国博士就业报告显示，43%的博士毕业生在毕业当年立即面临失业或者在长期求职困境。学术圈称之为毕业即是失业的系统性问题，硕士收银员、本科生炸薯条，200多个硕士博士争奔头抢一个街道办事处的职位。这些曾经令外界侧目的社会新闻，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几乎不值得惊讶的日常背景噪音。2025年9月，黑龙江某城市举办大型招聘会，场面令人震撼。超过110,000名求职者涌入会场，争夺的职位只有9000多个。110,000人，9000个职位，比例接近12:1。你不需要是统计学家，就能够计得清楚这个数字的背后意味着什么。更荒诞的场景是，就连海底捞这个做火锅的企业，在招聘外卖员的时候都点名要求985、211的顶尖名校毕业生，而且还给学历补贴。外界将这些当成笑话传播，不过这个笑话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清晰。高学历人才的供应已经严重过剩到连餐饮业、物流业这些原本根本不需要学历的行业，也都开始被高学历的人才淹没。市场对学历的定价正在由上而下进行全面重估。有人说这是供求失衡，有人说这是教育泡沫，但是还原到最根本的问题，其实只是一句说话：一个年轻人寒窗苦读16甚至是20年，负债累累完成高等教育，最终进入就业市场，不过就发现这个市场能够给他的回报远远低于他的投入和预期，那才是学历贬值最残忍的真相。不是文凭不值钱，而是这个社会已经对不住他自己生产出来的那批人。不过可能有人会问，高级程度考试人数下降，录取机会上升，不是更容易读大学了吗？这个问题表面上很有道理。洪炳奇亦都承认，总体高级程度考试的录取率目前确实已经达到85%。入大学这件事在技术层面已经相对容易。不过同济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雄就讲了一句令好多人沉默的说话：高级程度考试人数的下降不是竞争消失的信号，而 是竞争形态发生了变化，由全民过独木桥得一条路拣，而家变成多条路，不过每条路都疯狂竞争。呢句说话先至系今日局面嘅要害。路表面上多咗，不过边一条路都冇轻松嘅出口。拣普通高级程度考试呢一条路，如果要跻身龙头院校嘅职位，依然系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官方公布的 85% 总录取率看似乐观，而实质上就包含了大量三流院校稀释了核心名校的真实录取难度。清华、北大、复旦和上海交通大学这些名校的竞争依然激烈，而且在考生结构精英化的趋势下更加白热化。你入了一间次等的本科和你进入了清华，在就业市场几乎是两个平衡世界。选择职业教育贯通培养的，避开了高级程度考试，但是依然要投入同一个挤拥的就业市场。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压力并不比本科生轻松几多。某些行业的处境甚至更为艰难。贯通培养解决了怎样入学校的问题，但是就解决不到毕咗业的出路问题。选择出国留学的，以为找到一条捷径，不过就发现教育部自己公布的数据早就讲明了结局。2025年中国留学生回国人数比2023年多出12万人，出了去还是要回来，而且回来之后还多了一个海归贬值的附加问题。在每一条路都企满了人，每一条路都有激烈竞争。一位网友的评论就将这个现象讲得入木三分。以前高考程度考试是过独木桥，桥只有一条，但是桥的对面有光明大道。现在路是多了几条，不过桥还是独木桥的阔度，而且桥的对面越来越多时候什么路都没有。这句说话精辟到令人无从反驳，更值得警惕的是几乎不可能公开讲出口的想法开始在社交媒体快速蔓延。不少家长公开表示不支持仔女参加高级程度考试，不是因为仔女考不到，而是因为觉得高级程度考试根本没有投资回报的价值。一个爸爸在网上指出，我计过了，由幼稚园到博士计埋所有教育投入，可能要用了一个普通家庭十万甚至过百万，最后换回来的是一份3000元一个月的工作，这个投资怎计都不划算。那不是少数人的偏激想法，那是一个庞大的社会情绪转向正在静静发生。要理解今日的局面，你就必须要回到1999年。那一年中国宣布大规模大专院校和大学扩展招生，招生名额以每年 20% 至30% 的惊人速度扩张。政府的逻辑是清晰的，就是提高全民受教育程度，能够提升劳动力质量，推动中国由劳动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产业转型，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升级。这套逻辑在它被设计出来的那一刻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不过问题出在执行层面，出在体制的深层结构。大专院校和大学扩张招生导致在两个维度出现了根本性的扭曲。第一个扭曲是入口和出口的严重脱节，政府只是打开了大专院校和大学这个入口，但是就没有认真回答出口在哪里。每年千几万的毕业生涌出校门，不过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远远跟不上这个速度。制造业自动化正在系统性代替工人，传统服务业无力消化高学历人才，高科技产业在中美博弈加剧、技术封锁的层层加码压力底下，本身已经是泥菩萨过海，根本就无力大规模吸纳新鲜血液。三个出口全部都塞死，千几万的毕业生站在一个没有足够容量的就业市场门口，年复一年。 扩张招生的速度远远快过师资力量、教育质量、科研水平的同步提升。随着大量新建院校落成和各大院系持续扩招，教育资源被严重稀释，这种规模化的学历生产模式实质上难以确保学术和教学的真正质量。结果是市场充斥着大量持有学历但是就缺乏实际能力的毕业生，而真正的顶尖人才依然是奇货可居。学历成为一张越来越便宜、越来越容易伪造的入场券。二十几年来扩招的后遗症正在全面爆发，而习近平当局对这个问题的回应又是怎样呢？一方面是推动职业教育扩张，试图分流一部分学生，减轻本科教育体系的压力。2022年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列为同等重要地位，在政策语言层面是一个重大突破。不过问题是政策或学历平等，社会根本不卖账。中国的用人单位，尤其是体制内的机关事业单位，依然紧抱学历鄙视链，没有本科学历连很多公务员考试的报名资格都没有。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在求职市场面对的隐形歧视，是政策无法用一纸法律条文消除的。政府说这条路和那条路一样重要，不过几千年的科举文化沉淀下来的观念惯性，不是一两个政策文件就能够改变的。社会的潜规则永远比政府的明规定更加有力量。而另一方面是近年来对补习教育、课外培训行业的雷霆打压。2021年削减政策横空出世，一刀切清除了大量科学类培训机构，政府的出发点是减轻家长的教育焦虑和经济负担，遏止教育竞争的恶性循环。不过执行的结果是培训转入地下，费用反而更高，是教育资源的天秤进一步向有能力请私家补习的富裕家庭倾斜，是社会阶层的流动通道变得比以前更窄。政策的本意是降温，竟然意外地令有钱有资源的家庭更加轻松地撇甩普通家庭的子女。那就是中国在教育问题的惯常模式，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每一个补丁都制造出两个新的窟窿。有一个细节我觉得是值得在这里讲下的，每年高级程度考试前后，网络都会涌现出一大批高级程度考试的励志故事。农村的子女用烛光苦读，单亲家庭的妈妈节衣缩食供仔女准备考试，贫困县的学生靠一张录取通知书改变了命运。这些故事是真实的，这些人是存在的，不过他们越来越似是一种糖衣麻醉剂，被系统性地生产和传播，目的是令更多人相信只要努力，高级程度考试依然是改变命运的通道，只要读书出路总是有的。问题是这些故事已经越来越难以维系，因为另一批故事也都同样在网络空间流传。那个博士送外卖的故事，那个名校毕业生扫街的故事，那个研究生在县城托儿机构做老师的故事，两批故事同时流传，前一批用来维持信念，而后一批就用来反映现实。大家都在这两种故事之间挣扎，试图找到一个等自己能够继续行下去的平衡点，而那个平衡点正在快速消失。今年的1290万高级程度考生，他们之中很多人心里面其实是清楚的，他们知道机会率，知道数据，知道学长学姐的遭遇，知道哪些名校毕业生在做什么。不过他们依然去考试，依然全力以赴。为什么？不是因为他们相信高级程度考试能够带给他们承诺过的那种未来， 而是因为在今日的中国，他们找不到另一个更好的选择。读书未必有用，但是不读书就更加没用，这才是令整件事最令人心酸的地方。不是大话本身，而是即使所有人都知道是大话，大家都还是只能够选择继续相信，因为放弃相信什么都没有了。一个体制，当它只能够靠人民别无选择地维持它的合法性时，它的根基早已经烂透。1977年，邓小平拍板恢复高级程度考试，那一年570万人冲入考场，争夺27万个录取名额，录取率只有 4.7%。 不过那一年的考场外面是真实的希望，考到了你的人生可以重写。那个时代高级程度考试不只是一场考试，它是一个社会的重新开关，是一个民族对知识重新燃起的信仰。将近50年过去了，今日的高级程度考试录取率已经达到 85%， 几乎所有人都可以入大学。不过高级程度考试外面已经再不是那一条开阔的光明大道，由570万人抢27万个名额到1290万人抢千几万的名额，高级程度考试的门越来越阔，不过门后面的路就越来越窄。高级程度考试人数正在下降，讲明越来越多的人正在用脚投票。他们不是放弃了读书，而是他们开始怀疑，在这个制度底下读书究竟是为自己铺路，亦或是帮一个不再兑现承诺的系统继续做燃料。这个问题中共没有答案，或者说他不敢正视这个问题的答案。45万人的沉默比任何一句口号都更响亮。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亦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